如同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说愿主今恨的时候带领我的前途。我们感谢你，你的兵恨是我们的保证，保证你的真实，保证你的莫大的慈爱。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给你隐藏你的孩子，充满你的孩子，将你的话语那个传讲出来。我们这样的仰望去求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这章里面保罗提到三件事，这三件事在保罗的心中是分不开的，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三件事对保罗而言就是一件事。哪三件事呢？我们先看第八节。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基督，第二件事，第八节末了的一句，第八节末了的一句，为要得着基督。第三件事，第十节，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一同和基督一同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与基督一同同死同活同受苦。为什么要认识基督？目的是为要得着基督。什么叫做得着基督？与基督基督合一。我们认识基督推到最后那个目的，就是与基督合一。我要认识他，因为我要得着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能得着他。怎么样是得住了他？就是我和他合一的时候，我就是得住了他。他在我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我和基督合而为一了。这是在这一章里面保罗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件事，而这三件事事实上是分不开的，是一件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思想所注意的所领受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先认识基督，然后与他合一。我们要在圣经里面查看基督是如何，我们又如何和他合一。请大家先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说基督是神的像。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是讲到我们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他 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像。基督的圣经说基督是神的像。好，我们认识了基督这个重要的方面。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有天早上一位姊妹说提到主向菲利讲的话，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我们这样的认识了基督是神的像，哎呀，我们的心觉得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我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神，神的丰富就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这样认识基督的时候，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你是神的像。这样我们一方面觉得受宠若惊，一方面我们就觉得赞美，这是何等崇高的地位。真正能够在我们身上讲这句话，你是神的像，我是神的像。我们感谢神，圣经里面有很基本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多么尊贵。但是后来人堕落以后，它里面神的形象就被破坏。但是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再一次给我们看一看神的像是怎么样，那个没有被破坏的神的形象到底如何。主耶稣的名称之一是仁子。仁子这个名词在圣经里有很多的含义，但是其中之一就是说这是一个真的人。我们没有见过真的人是怎么样，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一个真的人是如何。他真是表现了神的形象，就是原来人被创造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形象。我们在基督里也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恢复了神的形象的那个人。神的形象是什么？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认识了基督的这一方面以后，我们正是生出来一个很大的追求，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慕。天父啊，你既然给我这个地位，你既然给我这个恩典，你既然给我这个应许，你既然把这个可能放在我的里面，求你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在这条路上。当我们觉得新人在我们身上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有一句话说，这新人渐渐更新。我们知道新人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新人要渐渐更新。我们里面所有的新生命是超自然的，是 supernatural， 但是这个 supernatural life 有一个 natural growth， 千万不要忘记渐渐更新，一步一步的在那儿长大。一个小孩子的生命是 supernatural， 因为他是神所给的，但是这个小孩子要长大，要学习，要受训练，要营养，他才能够让他里面所有的那一个成熟的可能性发挥出来成全。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了在这个夏令会里面刚刚接受主的朋友同学们献上衷心的感谢，主的恩典在你们身上显明了，主的恩典主的爱是大的，吸引你们来，感动了你们，让你们接受他的恩典。新的生命 在你们接受主的那一刻又开始在你们里面。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新人不过是刚刚开始，还要渐渐更新。你要学习，你要追求，你要努力，你要爱慕，你要接近主，好让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人在你的身上渐渐长成，实现出来。大家都记得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相当幽默的故事，在战国时代有一位政治家叫晏子，上面一个日子，下面一个平安的安，晏子生两生癌，有天被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做科使，一个国王想羞辱他，看不起他，他们在做宴席的时候，一个国王就派人把许多囚犯罪犯带到他们面前，就对晏子说，这是你们贵国的人呢，你们贵国啊，出这样的人呢，说明你们的国家一定不是个好国家。他这么回答，他说这个城在大江以南，就是很好的城，味道很好，很甜，但是如果把它移植到大江以北去，变味了，变成枝了，一个木字边一个枝柳的枝，不是橘子了，变成了枝了，也不好的橘子，变相的橘子，这个枝差了很多。这些人啊，原来在我们国家的时候是好人，现在到了你们的国家变得坏了。他那个国王没有话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要注意这件事。我们里面有了生命不错，有一个超自然的新人在我们里面不错，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生活的那个气氛，我们那个属灵的土壤是什么，适合不适合我们那个灵命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常常读主的话，我们一定要常常想到主，我们一定不要离开团体，要和爱主的人、服主的人、追求的人一同向着标杆直跑，让那些爱主的人来影响你，让主的话来引导你，走在主的路上，这样你们里面开始的那个新生命能够一直一直的长大下去，发展下去，到了成熟的地步。我们感谢主，他是神的将，你我也是神的将，在这件事上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也与他合一。有一些圣经非常的宝贵，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末了的一节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有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个真理，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我们在这个镜子里看见谁，请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镜子里看见谁？有人说自己，还有人说主，我听见两个声音，自己主到底看见谁？主看见看不见自己？感谢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我们在这个镜子里真是看见两个人，看见主又看见自己。在哪里看见主？在主的身。在哪里看见自己？在主的身边看见自己。在主的身边你所看见的那个自己，也跟你原来想的那个自己大大不同。有时候你自己想你如何如何，有时候我自己以为我如何如何，直到有一天我和主并摆在那，我在这个镜子里看见主身边的那个我的时候啊，我的感觉，我的认识完全不同了。 怎么讨厌自己，怎么恨恶自己，怎么轻视自己，甚至好像也有那种感觉，是轮回中懊悔自己。哎呀，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知道自己本来的面目是如何了。我们面对着这个镜子，看见了主，看见主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才真的认识自己。谁真的认识自己？就是那个认识上帝的人，就是那个认识主耶稣所表现的天赋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就认真认识了自己。我们马上生出一个追求的心，说：“主啊，我多么不像你，我多么不像你。”求你帮助我，我们从一个需要的心里面来追求了，主啊，使我更加多像你一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像主的三个条件：第一，常住连，就是我们和主中间没有任何的隔膜。如果在你和主中间还有什么隔膜，你不能够与主面对面，你很难改变你的形状，像主的样式。一定要把你和中间的一个隔膜，我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圣灵光照了你，让你看出来，让你感觉到，让你领会到，在你和主中间原来还有隔膜，还有拦阻。今天早上在这个夏令会里头，你把它除去，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与主面对面，看见主的荣光，常常与主面对面，不是一年一次在夏令会里面与主面对面，常常与主面对面，接受主的话，在主的话里面，在圣经里面看见主的面，常常与他面对面，一定改变。第三个条件，末了也就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你的里面没有主的灵，你还是不停的工作，你还是不能改变。一个条件，除去你和主中间的隔膜拦阻；第二个条件，常常与主面对面；第三，让圣灵在你里面自由的做工。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是没有圣灵。一个没有生命的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不可能要发福。他可能一时的热心想学一学耶稣，但是很快他就失望了，他就绝望了，他就放弃了，他就停止了。重生得救以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深处工作，这三个条件合在一起，就能够使你变成主的样式，而主是神的样式。在抗战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在抗战的时候，很多的抗战标语到处都是，哪里能写就写。有一天我在大陆的一个内地的城市里面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大的坟场，我想里面不晓得放了多少人，都是坟墓。这个坟场周围墙，这个墙上有大的标语，很大很大的字，而且一里一外都可以看见。这个墙上说什么呢？一来抗战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你们都知道。我看这个话是向谁说的？是向这个墙里面的说的呢，还是向外面的说？如果向外面说的很好，大家看见起来抗战到底，我这个抗战决心怎么样？得到一个激励。如果是对里面的说的，没有用，是不是？都是本物，一个字写的再大，或者叫千千万万的人在那呼喊那个标语，都没有用，因为它没有生命。如果我们里面还没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永远不可能起来跟从主，我们也不会奉献自己给主，我们也不会学习主的样式，变成他的样式。所以这三个条件不可少。愿主把这三个条件刻在每一个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们的心中。如果你真的想追求，你会很注意这三个条件，因为这是你的道路。我们再看另外两节圣经对照之后，我们就有得到那个信息。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九章第五节，约翰福音九章第五节，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是主耶稣说的，他是世上的光。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十五两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这也是主的话，主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在这儿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第一处经文说基督是世上的光，哎呀，这个认识怎么宝贵，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基督的光照多么宝贵。今天多少人生活在黑暗中，理智上的黑暗，心灵的黑暗，道德的黑暗，社会的黑暗，政治上的黑暗，真是一个可怕的大黑暗笼罩在这个地球上。在这样一个黑暗中，如果一个人这里看见了基督的光，多么宝贵。但是主不停止在这儿，他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认识的主是光，我们真是渴慕也能够做光，像他一样，我们在这个经历上，在这个工作上与基督合一，这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追求。但是在这儿主提到两种的光，第一种光是世上的光，第二种光是无觉家中的光，外面的光，家中的光。在一般人面前的光，和在那些最认识你的人面前的光，向外的光，向内的光。在香港我工作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蒙了主的恩典信主，他信了主以后很热心爱主，他是一个在船上的工程师，他的收入很好。他没有进驻以前，他过一个放荡的生活，每到一个港口他就尽量的高兴一下，开心一下，他的钱就自己用光。他太太住在香港，他每个月给他很少的钱，他太太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他每个月的收入很多，但是都用在自己的享受上、挥霍上，把他的母亲和他的太太的生活不当作一回事，不放在心上。后来他做了基督徒，他悔改，悔改以后，有一天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信主就救了蒙恩了，要带你太太来听到，让他也信主。他说不行。我听这话很奇怪，为什么不行呢？他说不瞒你讲，他说我的太太对我完全没有信任，他不是说我过去的生活对他造成的一个结果，他说我第一步要先让他看见我改变，看见我跟过去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我再带他来。我听见这个话我很感谢，他懂得了什么叫做见证，他懂得了什么叫做隐忍归主。后来他也带他的太太到教会里来，他知道如果他自己没有改变，没有这个光发出去，他不可能把别人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有向世上的人发光，我们也有家中的光。讲到这方面，我们都有亏欠，我们都有亏欠，我们都是需要主帮助我们，在那个不认识我们的人面前有光发出来，在那个最熟悉我们的人面前，我们的家人面前，我们最好的朋友面前也有见证，也有光发出来。所以主耶稣没有单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说过这句话以后，他跟着说你们也是家中的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再看旧约雅歌书诗篇的后面， 压鸽子，第二章诗篇箴言传道压鸽，压鸽书第二章第二节，我的骄傲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基督之内。我们再读第一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晓得雅歌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内，是要表达主和属主的人中间的那个爱，当然还有其他的含义，其他的解释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讨论雅歌的正确的解释。雅歌的正确的解释之一，就是要表示主和属主的人中间的那个爱的关系。第一节是主自己的话，他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第二节跟着说我的家哦，就是属主的人，就是基督徒，好像百合花，主是百合花，属主的人好像白头发，主是白头发，我们像他也是白头发。大家晓得白头发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圣洁，主是圣洁的主，我们如果像他，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那个铜海，那个铜海能够涌3800尺，这个铜海的那个口啊，是浸成100朵的百合花的样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列王记上第七章就告诉我们，在那个铜海的那个眼口上制造了100朵的百合花。他就叫那个铜海是象征我们得到基督的洁净，用那个百合花来代表多么好。如果我们在这200多弟兄姊妹真是好像那个铜海的那个眼口上的200朵的百合花，那对于主是何等的宝贵。主是圣洁的，我们属他的人也要追求圣洁。在我的家乡青岛的地方，我从小住在青岛，一直到77事变的时候，一直住到17、16岁的时候，在青岛有一个青年会，青年会的干事姓白，叫做青年，白青年，那很好的名字。我起初啊，是听见这个名字，没有见过这个人，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心目中啊，就想。这是个又白又青年的一位干事，但是后来呀，我就见到他，结果呢，又不青年又不白，他的这个皮肤特别的黑，不但不白，特别的黑，而且我想他有50多岁，但是后来我看他真有青年人精神，对不对？青年人精神，所以我看见他的时候那个印象，他后来我并不认识他，不懂，他真有青年的对手，青年的精神带领那些青年人。有多少时候名字和实际有分别，但是那个实际可以改变的。有多少时候我们发现主给我们那个恩典和地位和我们实际的生活不同啊，哎呀，我们对自己失望，我有这么高的地位，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的实际的情形是这么差，我们很惭愧。我们常常在得到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低下头来，对主人在主的面前说不出话来，甚至那个诗歌我们如果很真诚唱的时候都开不着口的。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的那个实际能够改变，人生存的样子不能改变，好像雨墨是讲那个姊妹对着镜子打自己的脸， 没有办法，讨厌自己的面孔没有办法，长成是那样，要改都不可能了。如果能够改面容的话，我相信啊，那个生意是最赚钱的。所以说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属灵的面容可以改，我们那个里面的实际可以改。当我们惭愧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蒙的恩典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那个恩典，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白色化。多少到香港去的人得到一个结论，说香港不香，这个话也是真的，这个很多地方都是味道不大好闻的。但是香港的人呢，渐渐的也觉悟这件事，也愿意美化香港，分裂。Thank you.